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曹律师信箱，我是曹律师。曹律师信箱呢是一个直播节目，那这个节目呢伴随西雅图中文电台从西雅图中文电台创台开始，第一期啊就第一个月哈开始啊，那到现在已经10年多了那么明天呢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好有一个台庆的节目哈，所以恭喜西雅图中文电台10周年，也感谢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还有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哈，也感谢所有的以前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的主持人啊，就说为这个节目做的贡献啊，为社区做的贡献哈。这个节目呢实际上是个直播节目，那听众朋友是可以通过这个拨打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电话来询问问题的哈。那么后来呢等于是我们的苏太长呢给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了一个电子邮件，就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后来呢也提供了把我这个工作的邮箱呢作为曹律师信箱的这么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第二个选择吧。那么我的邮箱呢是lanicao@lanicao.com。这个节目呢是在每一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9点到9点40这是9点到9点40西部时间哈。那么作为我来讲呢，就是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会查曹律师信箱这个邮箱的看看有什么听众朋友们这个寄来的问题哈。那么随着这个新媒体的发展，在过去的十年里边呢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已经发展到就是说有应该说是这么一个多媒体的这么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媒体节目哈。比如说有在我们通过这个油管啊，通过这个图像啊，通过很多种渠道，然后呢另外一个比如说也喜马拉雅上也有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总之呢全世界的华裔人呢其实都有机会呢听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或者说是看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哈。那么曹律师信箱的节目呢也是在基本上是在每天播完了之后呢大概过一两天的时候呢，那么就由我们中文电台的小编把这个做成这个视频哈放到油管里边。所以其实后来呢也有很多朋友们呢是通过油管的节目看到我们这个曹律师信箱的节目哈。那么每个星期五的时候呢作为我来讲呢就是要查一下邮箱，我个人的邮箱和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的邮箱，看看大家这个都有什么问题，然后集中起来呢集中起来回答。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逐一的回答哈，但是呢这个我们选择比较有共性的哈。那么今天呢选择呢两种有比较有共性的哈。第一种呢是什么呢？第一种是 B 签证延期这个过程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哈。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是投资移民面试登录，还有这个不同期哈，就家里这个多个一个受益人，然后应该说一个申请人，还有多个这个家庭成员在不同的地方所有可能面临的这些问题哈。对，那这是两大类。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是我自己客人问的哈，那么也想通过这个节目呢，因为其实每一种问题它都有一定的受众哈，都有类似的这种有同样问题的人希望能得到回答。那么我就先回答这个问题啊，先回答这个家庭移民里的一个问题。就是呢这个我这个等于是这个客人哈，这个客人呢他呢儿子呢是拿到了绿卡，拿到绿卡以后呢应该说是很快入籍了。很快入籍呢也就是入完籍以后呢就是21岁以后呢他实际上有资格给自己的父母申请给自己的父母申请。那么他这个母亲呢就问我哈，说我儿子给我申请的话呢，我儿子因为他刚到21岁，其实他还是在读书阶段，他没有什么收入的那我可不可以 我和他爸爸呢，我们在美国其实是有买了一些房子，然后也有一些现金的存款。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因为有家庭移民里有一个财务担保的问题哈，我可不可以用我们自己这些钱做这个担保呢？给我们自己担保呢？对，这是一个其实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有些情况下是可以的哈，比如说哪些情况下可以呢？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给外国人申请，给外国人申请，甚至那当然有些情况哈，就是这个作为子女来说呢，他是美国公民，可以给父母申请。如果你仅仅是个绿卡持有人呢，你是不能给父母申请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实际上是绿卡持有人，比如说他实际上是可以给自己的配偶申请，给自己的这个子女哈，子女申请，一个是未成年子女啊，另外一个其实成年以后，如果他是这个。单身哈也是可以申请的，那所以呢，就是普遍的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说有可能这个申请人像咱们这个案子哈，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我说的这个我们这个客人呢，他实际上是儿子给父母申请哈，那么就有可能呢，就这个主申请人的话呢，他其实的财力是不够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家庭移民里的财务担保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那么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其实。这个外国人，就也就是受益人哈，我们叫 beneficiary，可以用他的钱财，用他的钱呢，就是也就是现金啊，或者是财产呢，去来做担保呢。因为主申请人，有很多种情况下，他其实他钱不够哈。那么有些时候，你比如说我们自己的一个案子哈，就是这个绿卡持有人给他的配偶申请，但是这个绿卡持有人呢，实际上呢，他是一个学生，他没有钱可以给这个她的这个丈夫做担保，那当然了，有一种办法呢，她找联合担保人。那么找联合担保人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女孩的她的亲戚啊、父母啊，他们如果财力比较够，那么有的时候甚至你可以找你的朋友哈。那找朋友的话呢，其实比较难，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就是做联合担保人的话呢，其实你签的那个我们叫864哈，864的话，你签的这个表格呢，实际上是你等于给。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一个协议一样的，就是说，它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如果这个受益人，你要保证这个受益人不能成为美国的负担。那么有几种情况下，当然他就说，比如说一种情况，他可以成为，如果成为美国公民，你不用再替，就是这个受益人成为美国公民以后，你不用再去担保他了，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受益人呢，他比如说他因为全职的工作。那么全职的工作的话呢，他有积累了一定的这个，就我们叫分数哈，就是 Social Security 这种分数的话呢，你也可以不用再担保他了。他一般是要求40个哈。那否则的话呢，其实呢，如果这个受益人他拿了美国政府的这个负担的话呢，这个你实际上是你违反了这个，你违反了你跟美国政府的这个协议，你是有责任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呢，等于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经过前一段时间，就是应该说是上一届的时候呢，就是围绕着这个财务担保这个问题呢，做了很多规定哈。那么现在虽然这些规定现在已经就是进行了一些调整哈，但是大的原则还都是在。另外一个就是也引起了人们作为联合担保人的这么一些担心哈，所以现在做联合担保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么这个在这个申请人财力不够的情况下，受益人是不是可以？去等于是给自己担保哈，这就是一下子这个问题就变得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更加重要了吧？大家更加关心了。那么一种情况呢是什么呢？一种情况是，比如说在我们的客人里，我说哈，这个美国绿卡的这个妻子，她实际上是给这个外国人的这个丈夫申请哈。那这个外国人呢，但是呢，实际上呢，他是一个 OPT 的学生，他在 OPT，而且是 STEM 期间啊。这个 STEM 大家知道。这个可以有3年的这个 OPT，所以他收入其实是蛮高的，蛮高的，15、16万的这种收入。那么，他自己呢，这个 case 呢，实际上是他自己递交申请，自己递交申请之后呢，他这个处理的就是说，这个移民局是不满意的，所以他后来这个客人找到我们呢，我们是帮他做的是个补件儿哈。那么我们就给他建议呢，实际上你作为受益，虽然你是受益人，但是因为你已经结婚了，而且跟这个妻子呢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你作为他的 household member 哈，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是可以用你的收入去作为担保的这是一种应该说是受益人做 担保人的这么一个，就联合担保人的这么一个例外的情况哈。他因为他是个 household member，那么刚才我说的那个最开始说的这个我的这个客人呢，他实际上是父母啊，父母呢，他说我可不可以用我们的钱财这个做这个做就是担保我们自己？那他这个情况呢，跟我刚才说的另外一个就是配偶的这个被那个受益人，他实际上他是结婚了一段时间，在这边生活工作啊，他呢收可以用他的收入来作为担保哈，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我就问他的父母。我说：“那你们现在是什么？在美国是什么身份？”他说是BYB2 我说：“那每年在这待多长时间？”他说：“大概是不一定有的时候2个月，有的时候3个月，有时候4、5个月哈。”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它不符合就受益人作为受益人，也就是这个外国人作为担保人的这么一种情况。那这种情况一般的怎么处理呢？一般呢，那我就说你可以可不可以考虑做一个馈赠啊？比如是作为现金，因为那是你儿子嘛，现金馈赠啊，或者你有房产的话，可不可以就是比如说把这个儿子这名字加上去，那实际上也是一种馈赠。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有这个现金的存款。这个儿子，因为你儿子不是没钱嘛，因为他是学生嘛，这个说心里话，这个学费还是这个父母给的哈。那么这个或者是房产，就你用现金，如果你没有固定收入，你用现金存款，或者是用这个财产做担保。也都是可以的。那当然，你做财产担保，以财产做担保的话，你要进行对财产进行评估，然后你要看看你那个份额实际上是不是够的哈。那么如果是现金做担保的话呢，那么我们要看这个是你这现金是不是在这个儿子的名下在，就是不但是馈赠，而且在这个儿子名下已经有一年以上了，在他的账户里面，这个要注意这些细节哈，要注意这些细节。那当然了，下面就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你作为馈赠各种税的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客人问的时候呢，我说那我不是税法律师，那你要最好呢，你要去跟你的会计师懂馈赠税的这个就是 gift tax 的这种律师、这种会计师或者呢。这种税法律师呢，这个要问清楚啊，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实际上是就是叫什么呀？欠就是他是在一个网络里面，就是你动这边那边是有可能受到影响的，所以呢应该是都把这些情况了解清楚再去做决定哈，再去做决定。所以呢，这个是咱们这个我们自己客人，然后同时呢，也因为以前也有过。这个曹律师信箱里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是为了听众朋友里面有很多类似问题的人做一个回答哈。好，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曹律师信箱节目呢，其实是9点到9点40，那么中间大概在9点20的时候有一个广告，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广告根据广告的长度呢，有的时候9点40以后呢，还有这个一两分钟的这个有可能比如9点41、2的时候结束。那么9点40的话呢，现在在这是美国西部哈，我们是在西雅图美国西部的时间。那么如果是在东部的话呢，其实现在是半夜12点，美国东部哈。然后呢，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话呢，中国大陆的时间现在应该是中午现在12点这样一个情况哈。对，那么距离9点20的话呢，现在距离广告时间现在还有7分钟的时间。那么我讲一下的这个 B2 的情况哈。B2 这种情况呢，为什么这个量非常非常大呢？因为呢，疫情呢，实际上呢，就是2020年3月18号的时候呢，其实移民局宣布了一个，就是说，应该说是非常的非常有限的这种办公室的这种，就是大家得特别有急诊的，就是有急的比较 urgent 的情况下，有几种类型，它是可以去。办公室的，否则的话呢，全是就基本上是办公室都关了哈。那大部分事情呢，全是远程处理的哈，远程处理的。所以呢，然后同时呢，这个就是应该说是回比如说在美国到美国用 B2 签证来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呀，或者其他的。这个国家的人呢，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呢，在往回从美国回去的时候呢，由于飞机票的问题，另外也有一个就是疫情的这种期间哈，这个海关的这种管理的问题啊，到就是等于到各个全世界各地呢，那所以呢，在美国呢，其实有很多人 没法离境哈，他不是说他不是说故意想在这里面待着，因为其实很多人有自己工作、生活比如家人在中国需要照顾啊。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包括自己的工作，但是由于这个机票非常难买，非常难买，所以总之呢，就是很多人呢不得不就是应该说是滞留在美国了。滞留在美国以后呢，所以呢，他比如说2020年，他原计划是6月份。1919年的12月底来的，这有特别多的案例是这样的哈。那么2020年的6月份呢，他实际上应该离境了，他就入境的时候呢，给了他一个 I94 啊，给了一个 I94 啊，那么给了他6个月的时间。那么3月18号以后呢，这个用3月18号做个例子呢，是能够看出来，就是美国这边移民局其实也在减少这个减少。应该说减少各种案件的这种处理了，因为他人员啊、远程工作各方面的原因。同时，其他的2月应该说是在2月3号的时候，也有一个美国这边有一个法律的规定，在应该说是在2月5号的时候吧，我还印象很深是晚上5点的时候，那么就是从境外回来的人的话呢，对，现在很快又是个广告时间啊，跟大家提醒，那就是说应该说是就是也是比较难入关哈，所以那个时间点呢，大家有这么一个印象。总之呢，在6月如果6月走的人呢，很多人就办了个延期，由于飞机各方面情况，办个延期。那他5月份的时候把延期递交出去了，递交出去了以后呢，那么到了12月份的时候，他想延期等到12月份，结果12月份情况也并没有得到好转。那所以呢，他就是尤其有些还有一些个长辈哈，长辈70、80岁的人。还担心旅行过程之中，其实不仅仅是飞机票的问题，还担心旅行过程之中感染这个新冠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因为新冠大家也知道，一个等于是一个呼吸系统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呢，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就是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哈。那总之呢，他们的父母呢，他们的子女啊，很孝顺啊，就经常是老人哈来过来探望子女。他们就在12月份的时候呢，没有收到任，虽然延期到12月份，他们走不了。那么呢，他们的子女呢，又给他们递交了第二个申请。然后呢，结果现在就我们现在知道的呢，有递交过半年，他们就递交一份申请。再过半年又递交一份申请，有已经递交了4份申请的，还没有结果的。那么这中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哈，比如说打指纹的通知，他们有很多时候呢，就是这个客人自己递交的话，也就是申请人自己递交的话呢，他们是在网上递交，网上递交呢，他们以为会收到纸质的，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就比如说忽视了纸质的，然后只有电子邮件的通知，他们忽视了，经常去查，甚至有的客人已经忘记了当时用什么电子邮件。因为他其实是在网上申请的时候，他是要有一个电子邮件，他通知的时候呢，要用这个电子邮件通知，结果就错过了打指纹的通知啊。那么有的时候呢，就这种情况呢，就最开始应该说是大半年以前啊，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就被拒了，被拒了以后呢，大家其实感到很恐慌哈，感到很恐慌，因为他们错过了打指纹的时间，这是一部分人。那么后来呢，就等于大概半年左右呢。这个之前的话呢，就是如果你错过了打指纹的时间呢，其实移民局会，就是自动的，因为太多了这样的情况哈，会自动的再给你发一次通知，给你再给你发一个打指纹的通知啊。那么这是后来的这个更新的情况。那么有的呢，申请了3次、4次延期的人呢，还在那里等结果。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还有的是什么呢？还有的就是说呢，他没等到通知呢，他比如他递交了2次延期申请，他也没有得到被拒的通知，也没有得到没有去就是递交这个，也没有收到这个被批准的通知或者收到第一次批准的通知，那么第二次递交、第三次递交都没有通知，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呢离境了，就离境了，还有一些人呢自己呢其实呢往移民局递交了一个伪造，也就是我不申请了哈。对，那么咱们呢，收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是问，比如说问律师，那我们是应该，就是应该走的时候怎么办呢？你知道吗？那么一般我们是建议呢，就是你跟移民局告诉一声，我已经离境，因为各种就是因为比如机票买到了已经离境，但是呢，还是不应该把这个申请给伪造。对，那然后呢，后面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呢？ 几种情况哈。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呢，他的这个原来的 B1B2 呢，他收到了通知，他的 B1B2 呢被 revoke， 就原来他有个十年的这个 B1B2 哈，他被 revoke 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他没有收到这个被 revoke 的通知，但是呢收到了 denial。 为什么收到 denial？ 因为他人家发现他已经离境了，所以自动给他了一个 denial 哈。那所以呢，现在很快就是这个广告时间哈，所以我们这边随时有可能会停下来哈，随时会有可能停下来。对，那就是所以呢，就是现在还有一批人呢，我们的咱们这个社区里的很多朋友哈，其实呢人还在这里边，有的呢在定期的延长第二次、第三次，那么有的呢最近我们也收到了这个咨询的这种问题，就是呢 file 了完了第一次以后呢，他以为就是说的他可能马上就走，结果等来等去走不了，等来等去走不了，又因为阳性啊，又因为就是测实验的结果呢，他结果就忘记了这种忘记了这种再申请延期哈。那么这几种情况呢，等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详细的分析这几种怎么办。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险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又回到了曹律师信箱。那么曹律师信箱是一个直播节目哈，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晚上，美国西部时间9点到9点40哈，9点到9点40。那么这个节目已经伴随西雅图中文电台走过了十年的时间，特别想利用这个机会呢，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所有的员工哈，尤其是感谢我们孙晓元台长，就是这个创立这西雅图中文电台，而且坚持走过了这个十年哈。然后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呢，感谢前前后后应该说是四个节目主持人，曹律师信箱的四个节目主持人哈。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很愉快的时光。有的主持人后来我开玩笑说，我是感觉是已经是半个移民律师哈，因为他们也是拿过来客人的问题，自己能够融入进去，而且这些节目主持人呢，那现在在各行各业哈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也非常祝福他们在自己的现在的这个事业里呢，都做得非常非常顺利哈。那后来因为疫情开始之后呢，感觉呢，既然都是远程的哈，那就是作为我自己来讲，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也做这个，比如说油管啊这样的，包括这个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节目，所以呢我就没有再麻烦这个节目主持人哈。对，但是我上次我小女儿跟我说妈妈觉得有点奇怪我说主要是为了方便。对，好，那其实呢我可以想象大家都在听我的节目或者在看我的节目， 然后呢，尤其是问问题的朋友哈，我在面对你在讲回答问题哈，我不觉得孤单。那么将来有一天回到这个，如果回到直播间的话呢，那我还是得欢迎我的节目主持人们回来跟我一起，咱们沟通哈，沟通交流。那刚才接着讲咱们那个B2 的情况啊 ，B1 B2 呢，实际上是一种短期的非移民的这种签证，但是它主要是跟商务相关的哈，然后 B2 的话呢，旅游探亲啊，也是短期的，就是说每次入境的话呢，它给你是半年，然后呢那个。所以呢有时候呢经常你会看到你的那个申请的护照上面呢写的是 B1 B2 B1 下划线 B2， 然后呢你像很多人拿的是这个十年签证哈，签证呢是管你什么时间可以进入美国的大门，然后入关的时候呢等于是呢海关的人呢给你决定呢实际上是这次入境多长时间，这次入境多长时间。那么也是顺便提一下呢，就是说呢也是近期的移民局的一个海关的一个就是应该说是Homeland Security， 就是国土安全局的这么一个规定，就是说把那个把 I-94 基本都电子化了。所以如果你入境的时候没给你盖章的话，你想知道这次入境待多长时间，请你去查 CBP 的网站。CBP 呢就是海关的一个简称， C 呢是 Custom,B 呢是 Border,P 呢是 Protection。就 Custom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 那个去查他的网站，你就查 CBP， 查 I-94 就是你这次入境他给你多长时间。那么如果他上面没有这个，就是没有显示这次给你，就你没有给你盖章，这是我们最近一个客人发生的啊，又没给你盖章，然后呢他又没有给你在网上注册写好多长时间的话呢，这经常实际上是在有时候是陆路入关的时候会发生的。那么你一定要去联系这个联系 CBP 啊，那要一个这个时间段，否则的话呢还是要一个，虽然我们可以假定说是半年哈，但是呢还是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段，万一他给你3个月呢，对吧，你不知道哈，这次入境的时间。那好，那刚才讲了就是说呢，由于疫情哈，进出境你回到你原来的来的地方，或者是你这个当然也有可能是你想去第三个地方啊，这都非常非常不方便。由于飞机停飞，然后各个国家这种管控哈，所以呢很多人呢到就是在尤其2020年年初你2019年年底来的这些人呢，其实呢就是没法就滞留在美国哈，那所以就办了这个旅游探亲签证或者是 B1 签证这个延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022年的8月底了哈，到八月底了，那所以呢中间发生了特别多的情况。如果你现在刚刚进入这个节目哈，那么发生这个情况的话呢，就是有几种情况呢，有的人在不停的延期隔半年延期，那他现在呢有的时候出结果，有的时候没有出结果，但是他总而言之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他的申请都得到批准了，对吧，然后他在现在还在合法的身份里边，那其实呢如果能离境呢，那我建议你尽量离境哈。那么如果是你在等待期间呢，原则上你在等待期间呢，如果你等待你想批到，比如说批到2021年12月份年底哈，然后呢你还现在还没有结果，实际上原则上呢你还没有离境，我们是主张呢这也是移民局的建议哈，就是说呢你应该呢每个在你的申请延期时间那个点之前呢再申请一次延期。对，那么就是呢最后处理的结果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呢你想要的身份呢他不但没有给你，而且他跟你说把你的身份给你 revoke 了，就是说把你的签证给你 revoke 了。那这种情况如果你一旦离境的话呢，你再回来的时候，你要如果再到美国来呢，你应该重新去申请签证啊，这是一种要重新申请签证的哈。还有呢就是说呢，有最近呢有几个咨询的客人呢，那么他们说呢就是说呢刚开始申请了个延期，结果呢这个得到了批准，但是后来呢在想要离开美国的时候由于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阳性啊，结果他没有登上飞机，那就一直处于我什么时候走呢，是不是随时有可能走，随时有走不了的这种情况结果导致什么呢，导致他就是说现在已经在批准以后那个时间点又过了1年多，他没有再去延期，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其实这个情况下其实出了就有问题了哈。在你没有得到批准，也没有身份，正在你申请了一个延期，你在等待期间呢，实际上是合法的。但是如果已经超过了那个时间，刚才讲了，你可以应该再递交一个延期哈。如果你没有递交延期，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超过半年，超过六个月呢，其实呢你已经非法滞留超过半年啊，那么你将来再入境的话呢，它原则上它应该有个三年的这种就是你不许你再回来哈，就三年的我们叫 bar， 三年的 bar。然后如果超过一年呢，就你非法滞留的时间超过一年的话呢，那么就有一个10年的这个 bar。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是挺大的。那么怎么确认你到底是非法滞留多长时间呢？这个我刚才很想讲清楚哈，这个我希望我讲清楚了。如果没讲清楚的话呢，大家就是说一定要自己当然我也欢迎你跟我们约个咨询啊，把你这个身份到底是怎么样理理顺，而且应该是尽快的哈，尽快的，这是一个B 签证。那好，那么现在呢就是剩下的时间呢，我想讲讲呢，现在就特别特别量大的是关于 EB5， 也就是投资移民面试投资移民登录。它这个过程中就是因为现在毕竟也还在疫情期间啊，这个过程中大家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好，那咱们现在先说一说呢，先说是 A 表和 B 表哈，先说说 A 表和 B 表。A 表和 B 表呢，A 表呢实际上是根据国务院的这个，它的有一个就是叫就 Visa Bulletin 哈 ，Visa Bulletin， 就我有时候就会忘记像它相对应的这个中文哈，就是一个公告栏吧，这个公告栏，签证公告栏哈，在原来在没有 A 表和 B 表的时候呢，其实就签证公告栏就有一个时间点，那是国务院经过这种计算哈，他算出来的一个呢这个排期的情况，就是等于是一个除了美国公民这种直系以外的剩下的各种各样的申请，无论是职业移民还是这个家庭移民哈，它有一个排期，根据这个总的数据的签证数量啊，合格的人数啊，得有一个排期的一个这么一个顺序哈，这么一个顺序。那么等到后来呢，它产生了一个 A 表和 B 表哈。A 表和 B 表呢 ？A 表呢，实际上就是原来国务院发的这种签证公布栏里的那个时间点啊，就什么时候你的排，它显示你什么时候根据你的这个优先日期，你什么时候优先日期到了，你实际上你可以申请绿卡了。那无论你人在境内还是人在境外，所谓人在境内就美国境内，人在境外就是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不在美国境内的话，哈，都叫人在境外，都要遵守那个时间点来进行这个绿卡的申请哈，等于是你前面这个资格已经够了的情况下，你要看你排期什么时候到了，你要去进行下一步的申请。那么后来的话呢，等于是发展了一个什么叫 B 表。这个 B 表呢，其实只针对人在美国境内有合法身份的这些人什么时候可以申请绿卡的。那么这个 B 表呢，它其实呢是如果 B 表可以使用的话呢，这个是供移民局使用的。如果 B 表可以使用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呢，它会比 A 表，也就是国务院的一个统一的那个时间表呢，进行处理的那个时间表呢，它会应该说是会更加提前。比如说呢，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投资移民里面哈，如果 A 表是2015年的12月份的话呢，那么 B 表有可能是2016年的比如说12月份，有的时候哈。Hello， 对，没有，对不起，刚才那个中间断了哈，sorry， 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 B 表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会比 A 表呢，就是速度会应该说是时间会更 优越一些。那么适合哪些人呢？适合人在美国境内的这些个申请人，然后他如果在美国境内有合法身份的话呢，他可以进行调整身份哈。那么是这么一种B 表是实际上是这么一种情况，但是 B 表什么时候可以使用，什么时候不可以使用的，这是移民局要根据情况来说的。所以呢，你看你有 A 表和 B 表的情况下呢，如果你人在美国境内，你判断可不可以使用 B 表呢，你实际上要去看移民局的网站，移民局说他是用 A 表还是用 B 表哈。所以你这个是要注意这个细节哈，这是这是一个。那么现在一比五的这些客人呢，他其实现在大面试的这个量特别特别大哈。那么这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由于这个疫情，大家刚才也说这个由于旅行的不方便哈，有时候呢主申请人和副申请人呢他不在一个地方哈。这个对不起哈，就是有点嗓子有点呛了哈。那么我再接着讲这个一比五哈，那么一会儿可能我们的小编可以把那个中间这段可以卡了掉哈，如果是放在油管里的话哈。Sorry， 如果这会儿有主持人的话，其实就会很方便哈，主持人就会可以说一些别的事情哈。那么我现在既是主持人又是属于这个嘉宾这么一种状况，就不是很方便哈。 anyway， 我们现在接着讲哈，就这个一比五的这个，那么这种情况可以怎么办哈？如果主申请人现在在美国，现在在中国境内，而且到了已经面试的时候哈，他实际上呢他可以去呢把面试进行了，进行完了之后呢，如果登录以后可以给美国境内的这个副申请人去办他们的这个去办他们的绿卡啊。这是这个问的人特别特别多哈，这个呢想跟大家强调呢，这个是这个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呢，当然了，就是说呢这个也可能呢主申请人在美国境内，他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了，那么他的副申请人呢现在在中国境内，那其实呢是可以去办，我们叫这个他们后来这边办完了以后呢，他们实际上是可以申请，我们叫申请follow to join 的哈。那么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一旦主申请人拿到绿卡之后呢，也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呢根据情况的这个判断哈，那么他们是用家庭移民的方式呢去给自己的家里的其他的人呢办这个申请哈。所以呢这个呢是最近大家问的特别多的一个事情哈。还有呢就是说呢，因为我们也是有大量的包括投入人才的客人，还有这个一比五的客人去在面试哈，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经常是想改这个面试的时间哈。我们是特别不主张改面试的时间的，因为呢我们有一些客人改完面试时间之后呢，很难在就是他们很难再约上，由于因为就后面的就被约满了等于是哈。那么这个改面试时间呢，大家也在问哈，怎么改这个面试的时间？我呢这边呢给您提供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泛泛的一个 general 的信息哈，仅仅是供您这个参考。一定要，因为既然你申请到这一步，你肯定是有自己的律师的哈，一定要尊重自己的律师的建议哈，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哈。那么我这边呢仅仅是就是 for information only 的这种情况，就是你顺便听一听知道可能有这么一种选择，至于是不是适合你，你一定要听自己的律师的啊。就是那你怎么改的话呢，一般呢我们是怎么操作呢，我们一般是先跟就先发一个给这个 NVC 就给这个发一个通知，就说我们现在呢包括那使馆啊，使馆通知你面试，我们发个通知说我们现在呢他这个专门是有这个网上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窗口，你要去告诉他哈，就是我们一般是两边都通知。那么通知完了之后的话呢，过了这个面试时间你去不了的话呢，他系统呢他会自动的一个，当然都是人在操作了，会自动的 会跟你联系，给你一个链接，让你重新约这个面试时间。当然了，你要根据他的信息的话呢，他会说你不用跟我们联系，我们就是你要 miss 掉，你要错过了这个面试时间以后，我们会自动的给你发一个系统，之后系统隔一个星期左右，我们就会给你发，当然这隔一个星期也不是他说的哈，这是我们的客人的经验哈，他会给你发个链接，然后你去自己再约面试。那其实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些客人的经验呢，在约面试的时候，有时候经常的那经常的是约不上。那当然这个由于这个为什么会错过面试的时间呢，比如说像海南的这个最近大家知道海南有这个有一些人那么由于封城哈就出不来了嘛，对，那他可能那里面可能就有一些个咱们的客人那没法去参加面试的。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呢，还有一些个比如说想全家一起面试做不到的，这有这样一些情况。还有呢，像我们最近有个客人，那他呢现在实际上呢他突然发现呢他是阳性，他没法去就是没法去做体检，所以他要等阳性过去他才能去做体检，做完体检之后他要才能安排这个面试的问题哈。所以呢就各种各样的情况呢，就是实际上造成了这种不能面试哈。对，但是呢大家我也刚才也介绍了，就是这个就咱们这个重新安排面试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有时候这时间未必像你想象的那么理想哈，那么理想。对，所以这是1:5遇到的这几种情况基本上哈。那么现在有相当一批客人呢，就也是1:5的客人呢，看到了这个就是因为国内面试的应该说他们认为不方便，或者是当 B 表比较好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美国境内。那么在美国境内呢，他想调整身份哈，调整身份呢，但是呢你要注意到呢，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如果你现在485的这个审理哈时间非常长应该说基本上是在18个月到24个月，也就是说你到美国境内的话呢，那么有的个别的地区快的地方呢，我们也看到也有7.5个月的时候，那这东西说心里话也是可遇不可求的，看你在大概在什么地方哈。那同时呢你这个485可以递交，但是呢他还要看 A 表是不是你排期到了，对吧，你就算你 B 表很好，你递交了485，但你要 A 表没到，他也没办法没办法进行审理哈，注意这个细节也要注意。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在美国境内，一旦在美国境内的话呢你要等什么时候，你要等到拿到我们叫 Advance Pro,Advance Pro 是一种特许哈，你特许下来你才能离境。所以特许下来的话，现在基本上特许的下来批准的时间基本上大概1年左右。所以你要如果想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那么你要做好了这个准备，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在美国境内能够真的能够待这个一年的时间哈，待一年的时间拿到这个 Advance Pro 哈。那当然了，像有的客人呢，他等于说，他说我这两边我先做这个延期，然后我 NVC 呢也不撤掉，如果 NVC 呢通知我呢，我把485的给放弃了哈，485放弃了呢，然后我再去到这个国内去面试啊，就这样的客人问这个行不行哈。这个操作呢其实呢这个要非常，在我看来是要操作的要非常的要小心哈。那也就是说呢因为你比如说哈，你现在如果你在 NVC 这方面你就是你说我现在做了调整身份，那么有的客人呢如没有把 NVC 放弃，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一般情况下一旦做好485的话呢，那为了让485能够一切都顺利进行呢，其实我们要跟，否则 NVC 那边一趟一趟的他在通知你，他有可能往下走，会也会出现一些个你这边没有回应哈，也会是个问题哈。对，所以总之呢今天还有1分钟哈，我们今天大概讲了一下 B2 的情况，还有呢投资移民面试境内境外进行各种这个一家人不在一起的面临的各种问题，还有登录哈。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也讲一下子在刚才家庭移民这个受益人可不可以做担保的这个问题。那行，那今天呢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就这些，也欢迎大家呢继续这个给关注曹律师信箱，然后呢给有什么问题给曹律师信箱写信。那么我们律所呢是在华盛顿州大西雅图地区在 Bellevue Downtown 哈，我们的电话呢是 4559898。如果你写邮件的话呢，写 legalassistant@lanichao.com， 那么你可以约咨询啊。欢迎大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话呢，就是跟我们联系啊。对，然后这个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小编呢，就是下图中电台小编呢，也会做成油管的一个节目，放在下图中文电台的YouTube 里边。还有就是明天下图中文电台十周年大庆，那么是很欢迎大家呢去参加，跟苏台长这个联系哈。那么再次祝贺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十周年，曹律师信箱节目十周年，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全世界的这个关心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好，谢谢大家，晚安。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